我们要从第十四节用起应的方式，我们要念到第二十节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，约翰下监以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。耶稣顺着加利利，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，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耶稣随即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，跟从耶稣去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了，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得享瞻仰你的容面。愿主你笑脸向着我们，叫我们的心被你举起，得与你亲近。主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认识你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耶稣，这是他的起头，他的侍奉的开始。他来到了加利利，他只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宣扬神的福音，或宣告神的福音。这个宣告呢，是不需要解释的，他把他所要说的内容呢，就呈现在众人的面前，宣告说，神的福音，这个英文的话呢，这个福音还讲叫好消息，好消息，我侍奉的经历里面呢，有许许多多的人，还有不少的家庭，我有这样的经验，亲眼的看见了，当耶稣进到一个家庭，进到一个婚姻的里面的时候，这个家庭这个婚姻就得到了祝福，满满的祝福临到了一个家庭或一个婚姻的里面，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消息。那耶稣所宣告的说，日期满了，神的国近了，所以他的福音，他神国的福音呢，是有时间性的，是有期限的，时间到了，并且神的国，一个国度的来讲的话呢，总少不了一定有人民、有土地、还有主权。那今天在我们蒙恩的人来讲，他的人民就是我们，他的土地呢就是我们的心灵，他的主权就是耶稣的权柄。我们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得到他的宣告的时候呢，他要求在进入这个国度的里面呢，只有两件事情，一个就是悔改。悔改就是转回，也就是你走你自己的道路呢，你要转回向着神的方向而来，这个就是叫做悔改，并且要信福音。福音不是一个道理，福音不是一个教条，福音也不是一个宗教，福音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。你要信耶稣基督，这个信的意思就是接待他。要接待到哪一个位置呢？要接待他到你心中的最高的宝座上，他只能坐那个位置，这个就是信的意思，就接待他到你的心灵中的最高的宝座，让他在那个地方，这个就是信耶稣，接待耶稣的意思。我们从人类的历史 来看的话，有很多伟大的帝国，这些伟大的帝国呢，他的国祚呢，他的寿数呢，最长的在中国来讲可能是周朝800年而已，还没有看见一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帝国啊，他能够撑1000年的。但是今天你我在这里很明白很清楚的做一个见证，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2000年了，而且还历久不衰啊，而且更加的蓬勃在那里发展。世界上的人口将近有超过50%的人是信这位耶稣基督的。 所以这样的一个国度啊，耶稣所宣告的神的国，它能够持续到现在啊，有多少的大的势力啊兴起来，用制度的、用军事的力量，用各样的方法把它要把它消灭掉，直到今天呢、啊，仍然没有办法碰触到它的。他仍然照常按照他自己的进度啊，持续的在发展。所以我们如果认识这个实实在在我们今天已经经历到了这个国度2000年了，还在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呢，我们应该要去思想，那你怎么能呢？这么样一个伟大的国度，这么样一个荣耀的国度，直到今天还在发展，它的秘诀在哪里？如果你抓到这样的秘诀的话，你把这样的秘诀放到你自己的家庭，放到你的工作，放到你的事业，放到你的一生，如果这个原则一样，如果能够适用的话，那何等大的福分呢、啊？你可以领受呢？他的国度，他宣告了以后呢，他要开始他的国度的工作呢。圣经里面讲到，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啊，看见西门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啊，来跟从我，来跟从我。这一个这么荣耀的国度呢，是怎么开始的呢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来跟从我。他们立刻啊，就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耶稣在稍往前走呢，又看到了约翰和雅各，他们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就把父亲西比泰和雇工人就留在船上，跟从了耶稣去了。所以我们看这个荣耀的国度呢，它的起头，它的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呢？来跟从我，这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来跟从我。他的国度直到今天2000年了，持续的成长，这个是他的秘诀，来跟从我。今天的信息就是跟随耶稣啊。耶稣说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，我要叫你们，也就是我要叫你们。我们常常想到有些人胸怀大志啊，盼望有一番大的作为的时候，他一定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一连串的很细致的计划，很有策略的把它列出来，盼望他的事业能够根据这些计划能够完整的推行出来，有很多的方案。但是耶稣呢，他的方案呢很简单，来跟从我，我自己要叫你，不是你要做什么，乃是我要叫你。我们看这些门徒啊，他们要跟随耶稣啊，要跟随耶稣肯定要你付代价的，而且是付很大的代价。他们要付了什么代价呢？我们今天来看他们付了什么样的代价呢？他们放下什么东西？第一样他们放下是什么东西？网，是不是？第一件事，第一个放下来就是他们的网。对一个渔夫来讲，这个网啊，就是他们的工作，就是他们谋生之道啊，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啊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在他们这个人的里面最强的技能呢，就是捕鱼。他们的专长就是捕鱼， 他们所有的一生所学习来的知识最丰富的、最强韧的、最灵光的这个知识呢，就是捕鱼。他需要做一个渔夫啊，不要轻看一个渔夫啊，他需要知道鱼的种类啊，他也需要知道鱼的习性啊，他要知道怎么样操纵渔船还有设备，他也要能够分辨早上、黄昏、晚上甚至四季的变化跟鱼有什么关系。他要知道他地理的位置啊，哪个地方是深的，哪个地方是浅的，水的温度是怎么样，水流的情况是怎么样，它的航线是在哪里，这些都是很丰富的知识啊。他如果有了这些知识，他才能够生存下去，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渔夫啊。但是耶稣说放下来哦。我们在座的当中有好多人都是从东南亚来的，你在还没有离开你原来的地方的时候，你已经具备了相当丰富的学问、知识、经验甚至地位，你等等的这些条件都在你的手里。但是你当你一落地以后，可能你发现情况完全不一样，你那些过去引以为傲的那一套知识、那一套理论在这里不管用啊，感觉虎落平阳啊，束手无策啊。这个叫你放下你过去已经拥有的，何等辛苦啊！但是耶稣呼唤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把网放下来了，他们把过去那些所累积下来的知识经验放下来。第二个放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呢？他们把他们的离开了他们的父亲呢。我们讲到父亲，我们就知道就是讲到一个家庭，在父亲的保护之下，在家庭里面享受家庭的温暖、情感的流露、亲密的关系、家庭的馨香啊，要放下来啊。当耶稣呼唤的时候，他们把家庭的这些享受啊放下来了。第三个他们放下来是什么？是雇工人啊，就他们家所雇来的工人啊。当一个人有了条件，他的发展逐步扩大的时候，他就要雇用一些的人，雇来的人做什么？就帮他做事。目的在哪里？就是要延伸他的影响力。我一个人影响力到这里，我再雇一些人，让我的影响力、让我的权柄、让我的权威、让我的领导能够更广为扩散，满足我个人那个掌管的欲望、那个控制的欲望，也就是满足你个人的意志。所以当一个人说我手下有雇了100个人，跟另外一个人遇见说我手下雇了1000人，你看那个雇100个人，他马上觉得他矮了一截，因为哦，你1000人， 你的这个权柄这么大。这个雅各和约翰他们父亲雇的工人呢，不止一个啊。你如果看英文的话，它是复数的。但是要跟随耶稣呢，你的雇工人也要放下来。主耶稣说：“来，跟从我。”这个要来，你就要放下来。我们过去谈到一个人有灵、有魂、有体啊，在我们的魂的里面呢，这个魂呢有思想、有情感、有意志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的魂呢，就是代表我这个人的。我这个人之所以成为有位置可以站、有地方可以坐，就是因为我有这个魂在，因为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我是一个有情感的，我也是一个有意志的。当把网放下来的时候呢，我的思想要受到冲击，因为这个我过去的那一套我要放下来，我要跟随耶稣， 我的父亲，我要离开家庭，我的情感要放下来，我要跟随耶稣，故工人要放下来，我的权柄，我的意志，我要放下来。所以灵魂体的里面的这个魂，思想、情感、意志，这个总括来说明，就是你这一个人。我们上次已经谈过，当你接受了耶稣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 你的里面呢就有两个的生命，一个是过去那个从小一直长到今天的那个生命，叫做老我，但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进来，这个新的人进来了。你要跟随耶稣吗？耶稣要你放下来的就是那个老的生命。你可能会认为，我过去那一套思想很管用的，我用很多地方都有用处的，而且还灵光的，我家庭的享受，我的情感的，还有我的意志的发展，我这一套经验拿来给你用不该多好吗？但是耶稣说，是我要使你，我要使你，我要叫你们，我要叫你们，是我要叫你们，不是你那一套，你认为你的那一套拿出来能够贡献在神的国度里面。在教会的里面，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。有一些的基督徒，当他蒙恩得救，心里快乐，这是对的，他也热心，他想要帮助，他希望在这个教会的各样事情上能够尽上一份，这是很正确，这个心愿也是对的。但是你用什么东西来跟随耶稣呢？你带着的是你的老我来的，耶稣不需要，耶稣叫你放下来。因为他说什么？他说我要叫你，我要叫你们，是他自己亲手要做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要去拿比较容易呢，还是要放下来比较容易呢？有时候还真难取舍。但是你如果真实的要跟随耶稣的时候，你会经历到要放下来的是何等的难啊！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热心的基督徒，他在那里服侍，在那里服侍，在那里表达他自己的，但是整个的服侍的过程中，你只看到他自己这个人，但是你看不见耶稣。这个不是主耶稣所说的来跟从我。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，一开始不是要说我能够贡献什么，乃是跟着主说，主啊，我要放下我的自己，那个老的我，那个老的自己要放下来。这样的时候，你的侍奉呢，是在主自己亲手的带领的里面来侍奉他，他的国度是这样建立起来的。我们再来思想一下，当耶稣在呼唤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耶稣是不是很有名了？有没有名气啊？稍有名气啊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，对不对？他那个时候是不是已经成为所谓大家很清楚知道他就是救主，他就是主，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那这四个人，你看啊，耶稣是在海边走，在路上走，他们两只船都在哪里？都在海上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就这样的叫他们啊。我看耶稣声音也是不小的，可叫在海上，在路上叫海上的人，你叫过没有啊？怎么一叫啊？哎，他听到了，而且你注意看啊，他在叫的时候啊，圣经讲的形容的很细致啊，这个彼得跟安德烈正把网撒出去啊。你知道渔夫要抓鱼的时候是全神贯注的，因为你知道很清楚位置，否则你一抓就没抓不到鱼的。这么一叫，他专心在做事的时候，他这样一叫他，他网放了，他就 上岸了，就跟随了。雅各和约翰、在那里捕网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捕网你们有没有经验啊？我想有些姐妹有经验是织毛线，对不对？你那两根针在那里织，对不对？要不要专心啊？你如果不专心啊，等一下织出来了就穿不下了。他在那里弄网啊，你如果 弄不对的时候，你那个网等一下就揪在一起啊，没办法用的。他们都是很专心在做他本分的工作的。就耶稣一叫来跟从我，这四个人你觉得笨不笨啊？如果你那个时候站在他旁边的话，耶稣还没有名啊，就四个有正业的人啊，就跟从了。真是，如果按我们今天来讲的话，主耶稣叫你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跟主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让我再祷告祷告看看，祷告清楚了以后，我再来跟随你。”回去越祷告越不清楚。你看这四个傻傻的就跟了。这四个人，彼得啊，后来马可福音就是彼得告诉了马可，马可把他写下来的。彼得后来又写了彼得前书后书。安德烈呢，是带很多的人到耶稣的面前，让他们经历上帝的恩典。雅各呢，就是成为使徒里面第一个，使徒里面第一个殉道的，门徒殉道第一个是这个Stephen 哈、但是使徒的话，第一个殉道就是雅各。约翰的话呢，他写了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啊，还有最后的启示录。90多岁啊，被流放到岛上去啊，看见异象啊，写下了启示录。我们这边的老弟兄老姐妹很有福气哈，如果现在你是被下放到岛上去，你就知道日子不是那么容易啊。90多岁的人啊，在我们当中的90多岁的弟兄姐妹都是人扶着照顾着关心着，但是老约翰呢，90岁一个人被流放到岛上去。但是这四个人呢，开始的时候什么傻得不得了啊，一叫就来，来跟从我，就跟随了。我今天要讲的是他们这一个起步的简单的跟随啊，他们所收获的东西是多少。我能够想得到的我稍微提一下，他们被称为使徒啊，他们的名字记录在圣经的里面，在人的理智上能够懂的，他们的名字已经2000年了，在人类的历史上一步一步坚定的横跨了2000年，历久而不衰啊！这个对人的理智来讲，这个已经是叫做永恒了，他们的名字已经在永恒的里面了。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有一种事业啊，叫做名人事业。什么叫做名人事业呢？他们会去盖一个什么很大的建筑物，很大的一个建筑，然后呢他们会开始贩卖啊牌位，你捐多少钱呢，我就给你一个牌子挂在上面。这个建筑物好大，所以他们认定这个建筑物一定是永垂不朽，所以卖这个位置，有人啊就好几万甚至百万的把钱捐上去啊，就拿一个小小的牌位挂在那里。走这一行事业的是很精明的，他们算那个人捐的人如果死了50年了，他们就去调查他所认识的亲友是不是还住在这附近，如果不在啊，名字就拿掉，下一个 等候的人又排上去了。这些人愿意捐这么多的钱，这些人基本上是在社会上地位已经爬到很高了，你我所想要有的东西他们全都有了，钱财、地位、权力等等都有了，已经达到顶峰了，他们还愿意捐这一笔钱出来做什么？他们就盼望他们能够沾一点永恒啊，就是为了这个而已啊，沾一点永恒啊。
这四个他们不是沾永恒啊，他们就在永恒里面啊，没有人能够拿得掉的。这么笨的四个人啊，可以沾永恒。再来看看这些很有计划的、心胸怀大志的这些哥们啊，你们沾得到边吗？这两个放在一起，哪一个聪明啊？就这么单纯，只听到说来跟从我，他就跟从了。他们的名字在永恒的里面，许多的教堂、机构、医院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，甚至有些父亲当他们有了儿子的时候，他们用他的名字为他的儿子来命名。而且耶稣说应许他们，将来你们在属天的国度里面，你们要坐在宝座上，将来要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。可能这个与国度、宝座对我们好像很遥远。我用一个例子跟大家说明一下，这真是有啊。我有一个年长的朋友啊，我们有忘年之交啊，他已经92岁，跟我是很好的朋友。他是谁呢？他的父亲呢，是一个蒋介石的手下的一个将军呢。这个将军呢，当时非常有名，就是因为在当时蒋介石手下的将军里面，就他一个拿到国外的博士学位的。在开罗会议的时候呢，蒋介石还有丘吉尔，英国的丘吉尔，美国的罗斯福，在开罗开会的时候，你如果注意看那个照片啊，站在蒋介石后面的那个将军就是他的父亲。所以他的父亲很有影响力。那后来呢，他的父亲呢在日本定居了以后呢死了，他的后母啊在东京。有一次我这个朋友啊，90多岁的朋友啊，到东京去拜访游玩，刚刚好邓小平啊到东京来国事访问。所以访问正式节目完了以后呢，就有一个与华侨见面的机会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餐会。那因为他们是国民党的顶尖人物啊，你们不要以为国共之间只有征战啊，在这种场合邀请也来了。所以他们妈妈后母啊拿到2张票。参会的时候呢，他的后母呢就没有把另外一张票给我这个朋友，他一生啊引以为憾，想起来就一声叹息啊，那一次啊，他竟然这样的机会不给我，让我能够跟邓小平一起吃饭。其实那一次席开请的人将近1000人啊，如果他去，他不可能坐那一桌的，他只能遥遥相望啊，就说我曾经在跟邓小平一起吃过饭，其实是根本是离得很远的。我现在要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他也想靠近宝座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人的心灵里面啊，真的有这个宝座的追求啊，是有的。因为他已经到那个顶端的时候，他认为能够与他同席就很满足了。但是这个虚晃的事情终将过去了。但是主耶稣，你与他同坐宝座，难道不值得我们奋力来追求吗？这四个傻子啊，主耶稣说你们要与我同坐宝座，方法很简单，来跟从我，就是来跟从我。不是你那一套多好，你那一套多行，乃是把那些都放下来，你只要认定的跟从我。今天我相信那四个人啊，
在那个时候绝对没有办法用想象，他再会想，再会用宏观的角度来想，他绝对没有办法想象说十月九号啊，2011年啊，有一群人坐在这里啊，在讲他们的事情。再有能力的人也没有办法逼着我们今天来这边讲他们，讲他们的事情。他们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跟榜样，他们的生命啊，照常还活着。这个叫做永恒。他的国度直到今天，这些人直到今天，简单的秘诀就是来跟从我。这位对你呼唤的主啊，他说来跟从我的时候，他就负起了责任，只要你跟随。他说我要叫你们，是我在负责任的。这四个看起来不聪明的人跟随了，竟然得到这么大的回馈啊！难道你我虽然你很聪明啊，难你愿不愿意放下来定睛就跟随他到底？这个是可能的，这是值得的，这是太有价值的。如果主对你呼唤了，那珍惜那个呼唤呼召你的那个时间，你就跟随了，不要经过什么很大的灾难再回来回转了，那是要有智慧啊！今天我就跟从你，主，你在我身上要怎么样的做工，我都用一个顺服的态度。我知道你的美意一定是为着叫我与你在永恒中有份。我们起来跟随他，我们一起祷告。请你向主亲自的来向他祷告，好不好？请你亲自的向他祷告。
亲爱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拯救了我们，你一心为了那个引领我们去见你的父，我们真是全感心感念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真正的忏悔，能够跟随你，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让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做对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一个回应。305首，我时刻需要你。305首，我时刻需要你。让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。我时刻需要你。
请大家起立，如果你需要祷告，为你需要让牧师为你祷告的，你可以进前来。
我时刻需要你，救主恩神，有神肉身死。